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特别今天是中树主日，下礼拜就是复活节，那这周是圣周的开始。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翻到圣经的马太福音第21章，请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1章，我念给大家听就好，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果大家来不及翻，因为我们时间也是要掌握。耶稣和门徒将至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就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踏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第十节，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和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呢？十一节，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高高在上何塞纳。主，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我们特别要把今天早上的崇拜来交托，因为这是纪念你取离居进京，被卖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牺牲，甚至在受死，第三天重新复活的日子。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再次回顾你在十字架上的成就，让我们想念到主为我们受苦被钉十字架，因此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多么盼望我们就在那一刻你骑驴进京的时候，我们能够跟当时的人拿着棕树枝夹道来欢迎耶稣进京。但是我们今天思想到主你在我们身上最大的作为，不是骑驴进京，而是你为我们的罪被悬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思念到我们还在做主人的时候，跟主为敌的时候，主啊，你就先爱我们的，为我们舍己，为着救我们而不救自己。特别我们这些是软弱的人，因着主你自己为我们受死，流出宝血，透过你双手和双脚的钉痕肋旁的这个受伤，使我们因着你的作为，我们能够仰望主而得到永生盼望。主，我们特别为着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把众弟兄姐妹交托你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真的是思念到主你在我们身上作为。虽然是一年一度的圣周，无论是中树主日或者是周五的受难节，更是礼拜天的纪念主耶稣你自己复活日子，求主让我们每次来你跟前敬拜的时候，我们真的思念到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求主多一次用你大爱来挑望我们，让我们不枉我们在面前因着你宝血所成就功劳而做的事情。我们在面前因为我们的灵魂在主那边看见宝贵，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好好珍惜我们在世日子，直到主在我们身上是你的恩典，你的保守领导我们。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求主你连续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所流出的宝血，你洗净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罪，让我们过去一个礼拜有软弱的，我们过去礼拜我们心中还是有一些需要主你洁净的。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特别来到你真理的面前， 我们求主多一次的让我们能够以诚实的敬拜你。今天早上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在这个中枢值上的时候，多一次看到主你自己在荣耀的进圣城，也想念到你走那条上哥哥他的道路，让我们思念到主你的作为。我们求主你带领着我们，当我们今天早上多一次翻开圣经思想的坏时候，求主特别恩待，让我们众人都能够在你面前向着主你自己的话语而谦卑。求主特别透过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虽然不能了解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但是求主你特别使用你仆人，让他带着主的能力，带着主的恩典，靠着主你自己每一次在台上使用他所赋予的圣灵的大能，跟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在早上的敬拜当中，我们真的能够在早上的信息一同得造就。我们真的知道何等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胜，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盼望，有天堂，有复活的盼望。但是今天早上我们更是求主让我们有渴慕的心来学习你话语的那个盼望，让我们早上无论台上宣讲的，我们在座每一位一同聆听学习的，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当中得到生命的粮食，让我们有软弱的，我们有亏欠的，我们有不配的，到因着主你话语被解开时候，我们的干渴心灵能够丰富的得着，除去我们在面前各样的拦阻我们亲近你的这些重重的拦阻，无论是我们的身体的软弱，或者是我们心灵上的一些创伤，或者是一些我们与人未现不讨你喜悦的这些过犯，让我们真的早上能够跟主你同敬拜，一同来亲近上帝，让我们多一次享受到主你与我们同在的那种甜蜜和那种甘甜。我们求主赐下圣灵引导我们，好叫我们听你的话语过后，我们能够遵循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字。求主赐福以下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再翻开哥罗西书，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似曾相似啊。其实哥罗西书几乎我是在透过两三年的时候呢，把哥罗书跟大家大概的读过一遍，查过一遍，所以当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分享过。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特别是第二章，我们在查考哥罗西书的时候呢，2015年的时候还记得话，那这段经文重复的拿出来讲，这配合我们的这个受难节，也是透过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要穿戴全副军装来得胜。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10到15节。好多年前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日本年轻人呢，他的读书非常的好，也是说他去报考一间大公司的时候呢，他要去报名去考的时候呢，那虽然他有很大希望，结果呢怎么样呢，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去考的时候，结果却名落孙山。那么他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是非常好成绩的优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他这个年轻人就想得很觉得很不值得，或者是觉得这些人不欣赏他，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想到要去自杀。那么他在想自杀的时候呢，突然间被人发现到，也把他救了起来。那不久呢传来消息，原来他去考这个公司的大公司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原来是在统计分数的时候电脑打错的，他就其实是排在第一位的，名列前茅的。那公司呢就怎么样呢，就很快的就把他录取了。但是这个年轻人在公司做工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呢，又被解雇了，就被怎么样讲，就是开除了啊。为什么呢？原来 们这是日本公司啊，他被解雇的原因，他说这个人在英国这个落地或者是不被录取的时候就想他去自杀，那以后怎么样来带领公司呢？怎么样在岗位上能够建立整个团队呢？所以公司就觉得这个人呢成绩很好，那因着这些小小错误呢就失败就要去自杀，觉得这个人呢是也不适合，所以就把他开除了。所以这个年轻人是没有打败他个人心理的障碍，虽然他的成绩很好，他能够打败其他的所有的面试的人，他名列前茅拿第一名，但是他却不能够胜过自己小小事情呢的压力。所以今天我们在想到要得胜的日子的时候呢，或者得胜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任何情况当中要有信心来面对。那么有些人他们成功了，但是呢在某一方面他胜利，但是在某方面呢另一方面呢却失败的，所以这些都是造成他自己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日本的例子，早上特别稍微讲一下。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呢，你是否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就是讲到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丞相啊，就是韩信推荐的，但是呢过后呢也让他倒下去，无论是他被推荐然后让他失败的，都是这个成也是萧何败也是萧何，也就是说这个人是被人推荐的被人推举的，但是呢也让他失败的。原来我在上网去看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讲到得胜的时候呢，那讲到一个在国内中国一个大学生呢，那这大学生在读书的时候呢，他在大三的时候写一篇很长的文章，在讲他为什么会离开基督教信仰。原来是他哥哥带他进去的，以后呢他哥哥也之后呢也离开上帝离开教会，那么也把他带走了。所以就是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哥哥带他信主带他去教会，但是把哥哥后来离开主也把他带走了。所以这个年轻人是他说什么呢，就是他在大学进去的时候一年两年到第三年的时候呢，在学校的压力的时候呢，那么他很多的信仰疑问，当哥哥开始离开的时候呢，他甚至跟他哥哥辩论很多信仰事情，那么他一直找很多基督教证据来指责或者是来纠正跟哥哥来或者辩论关于信仰的问题，他每一次都在信仰当中更坚定更靠主，但是久而久之的时候呢，他发现在人生的一些情况当中好像上帝不在身边，那时候呢哥哥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反而更有道理，那可能就是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上帝是有问题的，他怀疑上帝的。那么看到基督教信仰其实是所谓的马后炮，基督教信仰是一些包装的，那么当在接触的整个大学的人生当中呢，学很多很多经历教会很多服事等等呢，他觉得好像信仰上都不能够满足不能解决的问题。然后最后这个年轻人呢在读完大学后呢就跟哥哥的后尘呢就是离开的。所以我说哥哥是带他信主，那最后哥哥也带他离开，那么就在这个网上就成为一个反驳基督教的这个一个所谓的青年人。所以这个我们说到就是这样的话，是一个失败，是一个在信仰上失败的人。当然我们讲到失败，我们讲到神学或者是信仰失败的什么神论啊等等，看起来好像是跟我们的信仰生活不着边际，但是你是想到在我们人生当中所面对人生生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些软弱一些失败，使我们在信仰上在我们所做事情当中呢对神产生怀疑以致偏离的。那讲的比较简单点，就是基督徒为什么会不断遭致失败。今天我们相信在我们外面世界当中人心败坏，那罪恨行， 所以很多基督徒来教会当中也可以充出一个好人，但是在神面前也真正的扪心自问，我们睡觉枕头贴靠的时候呢，我们想今天犯了多少罪，是不是来到礼拜天的时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信徒，那真正知道我们这生命其实是个失败者。那么很多基督徒就是起起落落，他们成功了或者是有成就了，然后又失败。所以简单说就是他们在生活追求圣洁，所在某件事情工作上遇到试探的时候，钱财试探也好等等，权力试探过后他们胜过了，但是下一次来的时候呢又在失败的，所以不断的起落的日子。那我们看到所罗门圣经当中他是算是个非常成功的人，当大卫把王朝交给他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把整个以色列统一起来。那大卫都没有本事很好统一，但是他能够，但是我们看到他所作所为去违背了这个神所给他的命定，结果失败了，造成国家的分裂以后这个悲剧的出现。那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新约的时候，他一个很好同工就是迪马，迪马是保罗同工的之一，我们圣经没有太详细他怎么样，不过能够成为保罗游行布道或者是建立教会的同工不容易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呢他离开了保罗走向世界去。这个很强的人，本来保罗有些事工按照我们说能够把教会把托付给他了，但是这个迪马呢却是这方面失落了。但是我们回头看旧约的时候，看大卫他曾经成功，但是他犯罪过后又重新爬起来了，这是你看到不同的人。总之在神当中每个人人生都是怎么样呢，就是反反复复起起落落。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我们说今天早上我们要很好的预备心来崇拜，但是我们好像觉得哎呀礼拜天稍微迟一点，翻来覆去的时候呢我们在挣扎纠结当中，但始终我们想到主的力量帮助我们，我们就胜过了。但是很多时候却一些软弱稍微的软弱，我们就被经济重锁缠累着，不能够敬拜上帝。所以这是基督徒人生很多挑战。那么我们要讲出这方面的时候，我继续来稍微讲一下这哥罗西的背景。那保罗这边点出哥罗西信徒的失败的原因，当然我说的这些人生失败跟哥罗西失败可能不太一样。那哥罗西信徒失败的为什么保罗要写一封哥罗西书从以巴弗从监牢带回给他来勉励当时的哥罗西信徒。那哥罗西教会我们都很清楚，或者是大家去听过或者是研究过，这个教会就是面对各种的异端，虽然很出名是诺斯底主义，但是你们刚刚上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成人主义学也知道有这个犹太主义出现。所以这里哥罗西的面对的异端不单单是这个约翰一书二书的所讲的这些诺斯底主义不相信耶稣是真神，只是这个所谓的众天使之意，那里的话有犹太的这些错误的教导人到那边，所以这信徒呢就被这些异端邪说呢就被引去那个偏离了，以致保罗说在刚第十节说在里面是一个丰盛的，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但是这些人却因着这些异端邪说呢错误的教导呢信耶稣好像失败，没有在耶稣里面领受那个使羊得生命那个丰盛里头。所以保罗在回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特别要攻击要批判这些混合主义的，无论是犹太律法或者是诺斯底主义，还有很多的民间中这些所谓的传统的风俗习惯。所以当那些信徒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真的偏离了，那有些还在仇俗当中，在分辨好坏当中，他们很模糊，觉得是灰色地带。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丰盛恩典的时候呢，耶稣是丰盛的，是这个元首的，赐给你们丰盛生命的， 你们就不能够跟这些所谓的臭教导呢来学习而偏离的。所以因此有这些在哥罗斯教会面对异端错的教导引诱而离开的，这些是在信仰上的失败。所以保罗就点出这些哥罗斯信徒失败的原因，因为他偏离的。那他要写这个哥罗斯书，就是要提醒还稳固的或者是一些在稍微软弱的，透过他的勉励呢重新再恢复起来。特别保罗强调是什么，他们在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位格，耶稣基督的这个属神的地位，属人的地位清楚了解之后呢才能够。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耶稣的重要性，那这样的时候呢，把耶稣基督带出来强调耶稣的真实性的时候呢，就能够把哥罗西信徒软弱的坚固起来，甚至偏离的从偏离从错当中呢带回来。所以保罗就这边特别强调，所以因此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特别讲到很重的基督论。那么特别在里头经文告诉我们呢，保罗说要靠着耶稣基督来夸胜，也是靠着耶稣基督呢从死里复活反败为胜，使到这信徒呢能重新被建立起来。因此同样的一个道理呢，用在当时哥罗西信徒面对一端邪说错误的教导导致他们失败。那么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回到刚才我一开始所讲的基督徒生活上的面对的失败或者是软弱时候呢，也同样靠着同样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得胜。哥罗西信徒在信仰上的失败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帮助我们得胜。我们今天基督徒刚才所说的，我们面对生活上在我们常常我所说的跌跌撞撞或者是又在失败又在起来的时候呢，同样的原则来靠耶稣基督来得胜。因为这位耶稣基督是在信仰上可以帮助哥罗西信徒能够重新得胜，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今天基督徒呢，这段圣经是非常有力量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得胜的。因为你记得在耶稣的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他讲什么呢，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得胜了世界的，我就胜过世界的，这就是应许。所以当你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你到第十七章耶稣的大祭司祷告，他知道门徒会失败，知道门徒会离开，但是呢过后使徒行传看到门徒重新得胜，他让人了解靠着他能够得胜。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呢来思想来看，让我们如何靠着耶稣基督呢来夸胜。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没有留意过，或者是我们不差，我们没有这样好好去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靠耶稣基督的得胜的。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从这三方面来看，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我们来夸胜。那首先我们看的这个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呢仗着十字架夸胜。那到底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那圣经他说呢，因为耶稣基督是胜过执政掌权的元首。你看圣经所讲的超乎一切的元首，你看在二章的第十节下半句说呢，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记得我们上前一个礼拜就是江传道有讲到，就是全副军装。那么特别在以弗所书讲到魔鬼撒旦是这些天中属灵气的掌权者。那么保罗这边要讲到这些执政掌权者的意思，我们稍微去看到哥罗西背景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他们哥罗西的信徒呢或者是一端呢讲耶稣只是很平常的天使中的一位，或者是说耶稣只是半神半人。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哥罗西的这些诺斯底主义就讲到神是圣洁神，不可能来到这个有罪恶的人间，所以从神那边就分出一个次等人神，又分一个次等神，又分次等，那么耶稣就是可能最后一个次等神，跟当时的这个天使呢 希腊的这些所谓的满天神佛的这个思想影响到呢讲的耶稣跟他们一样。但是保罗说耶稣是这些空中属灵气的或者是这些所谓的邪恶的天使当中的元首，或者耶稣的地位呢是超乎这些，比这些更大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跟这些比呢，这些是比不上的，因为他是属于整个世界或者整个灵界，他是元首，是最大的。所以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因为一端就这样影响。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时候，在十五节的时候呢，你看到就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所以这第十节下半句跟第十五节是相对应的，你看到什么呀？就是这些掌权者所谓的灵界等等呢，但是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十字架呢，他得胜的，他得胜的。所以这个夸胜意思啊，在原文意思就是把那个武装啊瓦解了，就是把穿了全副军装的都瓦解了，就是这些完全是无能为力跟耶稣对抗的，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讲到在这个信仰上或者是在一些所谓的属灵教导当中呢，耶稣基督得胜的。那除此之外呢，他是元首，他更是怎么呢？他有得胜死亡复活的权柄。所以我们读的这个复活节的经文常常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耶稣基督呢从死里复活呢，得胜掌死权的魔鬼。你看到吗？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毒钩在哪里？感谢上帝，说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这个我们很清楚，耶稣能够复活呢，是因着他得胜死亡的权利。所以在这个哥罗斯这边，我们看再清楚看到其他的所谓的这些半神人或执政掌权人都没有这权利来把耶稣基督捆住，耶稣能够得胜死亡。所以在二章的第十二到十三节讲到上帝让耶稣基督复活，或耶稣基督能复活的这个权利呢，他也能够让信他的人复活。所以这个是权利，这个力量，这个权柄呢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而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得胜，不但他是元首，而且他得胜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更看到就是他里头所做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所得胜或者是他复活，他是这个元首的权利呢，他成就了大功。你看到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赦免。他的权利呢，权柄能够赦免的罪。罪把人捆锁着，但是罪的权柄是魔鬼，是死亡，在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书。但是呢，这死亡的罪呢，困不了耶稣基督，反而耶稣基督呢，胜过一切。因此这个能力，这个权柄呢，能够叫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得蒙救赎，能够得胜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到经文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得胜。这为什么我们来临的礼拜五这是受难节，就等耶稣基督是舍命做多人赎价。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元首，耶稣基督有个权柄复活，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人，能够救赎人的命。那这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在我们人生当中没有一个能力，没有一个权柄能够像主耶稣这样的，就是把人给捆锁着，用罪来捆锁着。但是耶稣基督败坏的这些，所以今天在天际人间呢，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够捆锁着信靠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帮助我们得胜了。那今天我们在特别想到耶稣基督在死后第三天复活的在权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呢，信徒呢，特别这方面他们有很大的经历。为什么呢？当我去探访一些弟兄姐妹时呢，网络的时候呢，他们虽然病很久， 他们有，或者是他们在病痛当中，但是他们心中久久放不下，就是放不下不是不好，放不下就是耶稣基督为他受死复活，他们带着一个非常大的盼望。所以礼拜几也忘记了，应该是礼拜三吧，我去看何弟兄啊，何弟兄啊，那么他在医院当中，就是他礼拜六上礼拜出院的后呢，又在礼拜一晚上进去，那么他就因为肺衰竭了哈，很软弱，那么他就用跟我讲了，叫耶稣带我返回啦，就是叫耶稣带他回去啊。当然是我们知道他，我跟弟兄前面所讲的，就是他至少就是他不是在加护病房啊，在普通病房，在江医院窝29啊，床3号啊。那么他其实是说肺的功能软弱，那在家里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家里没有这个仪器嘛，没这个氧气筒来帮助他，所以他必须要靠坐，所以他讲话很辛苦，很软弱，但是却他说对上帝有很大盼望。我说你要这样子祷告呢，我不可以这样祷告啦，这样子不好啊，因为这样的话呢，不是说上帝听不听祷告问题，这个是一种比较消极。不过呢，我要跟大家所讲的，他就是有一个相信永恒家乡的盼望。他自己感到亏欠，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后来我再问他说呢，你要祷告，要快点好起来。他就叫我为他祷告，说，他说我有发给弟兄姊妹看，就说他说希望能够回到主的圣殿当中来专心听神的话语啊，这些都是很就牧师传道人讲圣殿话语，看到他的对圣经的知识多么强，所以就是他一种渴慕。所以我相信我们身体软弱对他来说呢，他了解，因为总是有这些病的，我们叫病魔了啊，来捆绑着，但是内心里头很重要，他有主耶稣帮助他这个得胜，他看见这永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这是一个老弟兄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鼓励的见证。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因为稍微一些人生的波折啊，好像刚才所讲那个日本男孩子就动不动就放弃呢，动不动就觉得跟上帝怎么讲发脾气，说上帝我罢工不来教会的啊，反正你都好像帮不到我那样子，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这是我们自己要被提醒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得胜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方面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是经文是不一样的。因为靠着基督同复活呢，真的是在夸胜。那为什么讲到呢？因为这个经文第二个部分的时候就讲到，当时候呢，这个哥罗西教会呢又另外派的一端呢，所以如果你讲哥罗西教会一端呢，我们用今天的话讲，它是哥罗西教会的一端是罗加，就是杂杂的啊，不是说哥罗西教会只是诺斯底主义，还有罗加啊，罗加有什么？有芒果啊，有豆芽，还有这个虾酱等等，就是说除了诺斯底主义不相信神耶稣基督是真正成为人，还有犹太人的，我们上成人主学，你上这个迦太书就很清楚的，有这些割礼啊，犹太主义、律法主义来影响他们，所以这些又来捆绑着另外一批当时的哥罗西信徒，所以他们就说要受割礼啊。那么受割礼的时候呢，就影响到他们又在信仰，说信仰是不够啊，要用行割礼，要遵守律法才能够真正得救。所以这里就是说，保罗说耶稣基督赐给人丰盛，在十节第一段话讲，但是他们却因为这缘故呢又软弱下来了。所以这里什么呢，在保罗这边讲的是群的问题，他耶稣基督能够得胜肉体群的问题， 你看到吗？乃是你看圣经讲十一节说，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句话如果看得不明白啊，真的是很难了解。但是这个是我们改革中长老会接受洗礼的一个重要的凭据。割礼当然是在旧约时候，他们是用割掉这个所谓的一些生理部分，但是在属灵方面，耶稣基督不是叫你去行割礼，而是说透过洗礼呢来洁净。也就是说，在真正的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能够对付我们的情欲，能够对付我们被情欲捆绑。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信上帝信耶稣还不够，或者是些一错教导，还要去守各样的律法或者是行各礼，才能够真正的完全得救。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复活呢，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人生很多的情欲问题。那这里所讲的什么，就是说我们在一些个人的情欲上，或者是我们这种人生内部的这种好像道德上的软弱败坏，我们谈不上败坏的，就是我们一些道德上的做不到的事情。什么道德上做不到的事情呢？贪心啊，或者是言语上啊，或者是一些自私等等呢，都是类似道德上的。那这些就是我们的群欲所发动的。当然更重要就是可怕，就是一些这些色情啊，网上的等等的这些，要去看这些所谓的网上的这些色情东西呢，都是属于肉体情欲。那么久久缠着我们不能胜过的话呢，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些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呢，十字架的功能呢，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继续再讲下去。那么还有讲到，就是神圣我们一切过患得胜。你看到吗？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处理呢？原来你看到吗？又在过患得胜的时候，他讲到就是让我们在从过患当中呢，因着神的保守呢，我们能够得胜过来。因为神赦免，赦免是什么呢？你自己本身不能够解决自己罪的问题呢，神帮助我们的。在过患当中改变过来的时候，什么就是神赦免一切过患。那么到底怎么样赦免呢？跟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当中呢，保罗讲的多一点，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涂抹了撤去的。也就是这些罪恶呢，就是讲到还一些所谓的罪的罪案啊，这些存底啊或者档案呢，都被除去了。就是如果你稍微去明白一下犹太人或者是罗马书讲，你犯罪的时候呢，你的罪被定下来的时候呢，你就被这个要判所谓的一些刑罚等等。但是耶稣基督得胜复活的，他的能力能够呢涂抹了，然后呢撤去的，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这些东西在你身上呢没有影响，撒旦呢没有办法再攻击。我简单讲一个非常简单比喻，你就明白了。那比方说你换钱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呢，拿到那张假钞票，真的我记得大概两三年前，我司牧师带钱过去晋江的时候呢，就去乌洛那边去换那个新币，换成人民币带过去。然后去的时候，后来师母告诉我，有两张三张的人民币100块是假钞的，假钞当然不能用。所以如果你身上拿到一张假钞票，你说哎呀，最好我拿到假钞票呢，快快用掉它，那变成这样也犯罪，对不对？所以这个假钞票，把假钞票给你的人呢，可能他知道，或者是如果他真的知道是假钞票，故意来骗你的话呢，他是不对。但是你拿到假钞票的时候呢，你再去 做买卖或者是给人的话呢，变成你在罪上有份。所以你什么办法呢？你就把这个假钞票撕掉烧掉，让这个假钞票呢不再出现的。所以这个可能你会损失，但是呢这个就是同样的意思，是涂抹了撤去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得胜的时候呢，把我们所有的罪呢，好像耶稣基督上帝所做的这些，把它撤去了除掉了，不再有影响了，或者说罪案不再存了，所以魔鬼撒旦就不能因着你本身的一些软弱，神所撤去的，神所涂抹的，再来攻击你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简单说，我们一个人信了主耶稣那一刻的时候呢，撒旦不能再控告你的，撒旦不能够再找一些问题来说你是什么什么样罪人，你是没有永生的盼望的，你是不能得救的。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一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功劳已经完完全全抵消撤去了，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就是这个罪，这些所谓的罪案等等呢，已经是无效了，已经钉死了，这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有软弱，我们会失败，因为我们会因着魔鬼撒旦，因着撒旦，因着一些人的言语，一些人的作为来影响我们，让我们软弱下来。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啊，你信耶稣的人，我明明看到你啊做些事情啊，在公司做些东西啊，好像是不对啊，为什么你信耶稣做些事情，所以当你当明白过来，我们说圣灵感动你，你了解过来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是不对。那么除了圣灵感动之外，还有魔鬼撒旦。你看你说你在教里面你做什么侍奉，你在拜一到拜六当中，你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啊，你心中你的老我觉得这样的使到你自己本身呢，哎呀，我做基督徒为什么就做到这样子呢？我礼拜天我要侍奉上帝，我礼拜天要在神面前好敬拜的，为什么我犯这个错呢？就好像魔鬼撒旦就是引诱着你，或者影响你，使你这样，哎呀，我不配做上帝的工作，我不能够好好的侍奉了。所以这些东西一直在缠累着你，所以最后的常常人的想法就是我放弃吧，我自暴自弃，反正我怎么样都好，魔鬼撒旦啊，生活当中的总是叫我又在犯错，又在犯罪。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你就把耶稣基督的大能呢给忽略了。耶稣基督大能能够在你信耶稣过后，每一天所犯的过犯、罪恶等等本身呢，你会再犯。你特别是你想到礼拜天侍奉上帝，你在周一到周六的时候呢，你会再犯的时候呢，告诉你，主的力量在你信主的软弱犯罪当中呢，神会帮助你的。当然不是罗马书所说的，有一次犯了多少，然后呢又再让主耶稣来赦免，不是这一次，而是要讲到要权力能够帮助我们的。好多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个是陈庄牧师在他的金灯台所讲的，他说呢，当日军占领菲律宾的时候呢，留下的美军顿时成了俘虏。在菲律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这个菲律宾，而美军就在这个菲律宾那边来打战呢，所以日军打这个菲律宾的时候呢，所以美军输了所以就成为俘虏。那管理这些俘虏的军呢，每天用尽方法来侮辱美国的美军的军官。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两颗原子弹丢下去的时候呢，日本就输了。所以当那个日投降那天呢，那个日本兵还来侮辱他们。那位与同秘密收音机得知日军已经投降的军官呢，就对日本兵说，现在你们是我们的俘虏，放下你武器，听我的命令。盟军的胜利使到这些受尽侮辱的美军呢，霎时改变了，不再受日军的统治，反而统治日军。就是当 耶稣基督真的得胜的时候呢，我们不再受魔鬼的攻击或者魔鬼的这些控告了，因为耶稣是得胜的。可能我们好像这个美军这样子，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有犯罪，我们软弱，所以魔鬼撒旦捆绑着我们，说我们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但是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就好像美国偷了两颗原子弹在日本人当中，反而你得胜魔鬼的。所以在圣经哥伦多后书很讲到，岂不知你们要审判撒旦吗？审判天使吗？所以我们是向撒旦夸胜的，我们是得胜的。我们不要在生活当中呢，因着撒旦的控告，他透过环境透过人事的等等问题呢，而软弱下来。我们还是要靠着主的力量呢，因为我这些所谓环境，这些所谓的人言可畏的问题呢，都是魔鬼撒旦这种东西来败坏我们的。既然我们在主里面得胜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还要像这个美军这样子来向魔鬼撒旦来夸胜的。那这样子你在基督徒生活就能够成长了。所以你看到哥罗西的这个稍微很重的基督论的神学的时候，你就看到却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适用的。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不要受魔鬼撒旦来控制或者是控告，因为这一切都涂抹都撤去的。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或者这个道理呢，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呢？感谢上帝。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崇拜的时候我们都要感谢，感谢耶稣基督的作为。那到底怎么样呢？你看到吗？感谢耶稣基督主动的降杯与人。那么在哥罗西书的2章12到13节告诉我们呢，是耶稣基督主动的。特别在腓立比书的2章讲到耶稣降杯成的是耶稣主动的降杯，耶稣主动来到世人当中。所以既然耶稣是主动的，他是怎么样呢？那接待罪人。所以在路加福音我们知道这个撒该的故事当中有一句经文非常的我常常爱读的，就是他是来的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耶稣是主动来亲近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人生有很多失败的时候呢，别忘记这个主耶稣主动的让你信靠他得到永生盼望。这主耶稣也是主动的来帮助你，来解决你常常生活当失败的问题。那么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要回应，有两个回应，或者是我们要感谢。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叫做分别为圣生活来感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与他埋葬复活，就是我们要跟主耶稣一起跟他的有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做一些事情，我们要分别为圣，说常常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因为耶稣基督力量会赋予我们的，而且过圣洁生活来感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圣洁的，你读这个马太福音刚才我所读的，耶稣进圣城他就洁净圣殿，他洁净，所以耶稣对圣殿要求，我们今天是属灵的殿，耶稣基督也这样要求我们。所以我们自己的嘴呀，我们要圣洁，我们的心要圣洁，我们耳朵要圣洁，我们的眼睛要圣洁。所以当我们特别我们读世界圣经长老会，我们特别强调分别为圣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本身呢要过圣洁圣洁分别为圣生活，不要让耶稣基督得胜呢白白的在我们身上呢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过圣洁生活，才能够回应耶稣基督的大能。所以我们在受难节复活节怎么样去感恩耶稣基督呢？就是过着圣洁生活，那这些都是很基本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把自己献上活祭，就是既然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的时候呢，我们要活着把我们生命活活的给主使用。就是说你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时候呢，我们要过一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生命不是复活去犯罪，复活是过圣洁，把自己好像罗马书我们很清楚讲到，就是你们要怎么呢？当 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复活的罗马书第六章很重要讲到，就是以前我们没有信主，我们都是死的，但是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耶稣基督能力赋予我们，他复活能力赋予我们的时候呢，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复活是耶稣基督能力复活，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怎么呢？义，做义的肢体，就是我们的生活要用在不是神的方面。以前我们的才干，未信主之前，我们都用在世界。以前我们才干，我们的能力都为了世界而做，或者甚至跟魔鬼来做。但是今天我们复活的，我们要用在主方面来做。我记得我上次有讲过，我在刚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在乌伦的这个新生命堂，有一个弟兄叫做志宝弟兄，他还没有信主之前，这个弟兄非常的有才华。他们信主之前怎么呢？他就跟无论那个马西里的联络所呢，主办一日游。他主办一日游去哪里呢？带那时候还好，就是交通很方便，就是带那些联络所的人到马来西亚去神庙拜神。他还告诉我在乌鲁迪纳嘛，就是我家加上上面一个地方，那边的庙很好，很灵啊，所以他就常常参与那边。后来他信主过后的时候呢，他也办日游，他带领教会去拜访教会，去拜访其他教会，去探访戒毒所，去认识那边需要。所以他在信主之前，或者是耶稣基督还没有还没有信主之前，耶稣基督还没有跟他复活之前，对他来说啊，就是他的肢体是坐在什么？坐在犯罪，坐在这些不义的。大家信主过后呢，同样的肢体呢用在义方面。那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位都知道，我们很多的侍奉啊，像我们中文部不可能就是我们牧师跟两个执事所做了啊，还有很多的像我们的财政啊三三姐妹等等，他们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财务方面非常有心得，就在教会当中参与侍奉啊，这些都是在里头彼此配搭的。我相信我们真的，如果我们要感恩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在我们身上的权柄的话呢，就好好用我们的恩赐啊活过来，用在主的事工上，那上帝呢就会因着我们所做的而得满足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我们生活呢继续的让世界所使用，世界让世界人去弄，但是我们自己呢要转过来做义的肢体。然后结论的时候呢，门徒在克西马尼园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不警醒啊。耶稣说什么呢？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当然是耶稣基督那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耶稣还没有受死，还没有复活。不是因为那时候耶稣没有上十字架没有复活，他们就肯定要软弱要失败，不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没有真正的去了解，没有靠耶稣基督警醒。他们的人生经过这个死因幽谷过后呢，我们看到甚至彼得呢三次不认主，都是很大失败。但是我们看到过后他胜利了，他却愿意按照主耶稣教导去牧养主的羊。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经历的啊。彼得他人生就是去往后的日子呢都是不断的胜利。我在说我们总是会经历起起落落，有失败的，但是呢门徒他能够从失败当中站起来，因为耶稣复活能力复辟他们。我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能够复辟我们的。那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呢，要朝向耶稣复活。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前，你看到很多东西都黑暗的。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呢，杨福音讲到犹大就 消失在黑暗里面。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暗了，然后那个门徒耶稣被卖的时候也是在晚上，很多都是在晚上，象征着失败了。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复活是一大清早的，是一个得胜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度过黑暗时期的黑暗的结束呢，黑暗的消失呢，我们人生可能因着这样过患都被黑暗的所吞噬了。但是相信黑暗过去，耶稣从坟墓里出来复活的时候呢，是一个复活的黎明。那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是元帅，帮助我们夸胜。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就结束我们早上的，来，一二三，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更多后书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呢，这是一个画面，讲到那些打胜战的军队回来，把所有的敌人捆着在示众在游街，因为是夸胜。我们既然耶稣基督夸胜，我们就求主帮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靠着主耶稣之之之下，能够在主里面继续不断的夸胜，来荣耀主的名。我们同时的祷告。慈悲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来到这个圣周的时候呢，是想念到主耶稣基督受难，想念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但是我们知道十字架不是结束，而十字架过后耶稣基督就从死里复活的。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有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求主让我们不在人生的道路上，生活当中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当中不断的失败，我们的工作场所的挑战，求主让我们在里头不失败。我们家庭我们面对的重重问题，我们会死会软弱，求主让我们这个挑战当中能够靠主耶稣夸胜。我们在做救徒的侍奉，主啊，我们也有很多的挑战，我们各种各样的领导我们，但是主啊，你自己既然是得胜的，而且我们在教会中侍奉这个已经复活得胜的主，我们岂能失败呢？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复活得胜的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仗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断夸胜，让我们一生人当中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而不断得胜，得胜再得胜，因为耶稣基督是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让我们在里头享受到主耶稣给我们复活的平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害怕的。求主帮助我们，带领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力量，在这个圣周里头继续的不断的来往前而夸胜。愿主你帮助我们，也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